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并将在北京会晤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沙利文是自从2016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白宫表示，这种战略层面的沟通有助于详细了解政策的意图、战略的意图，消除误解，避免美中竞争演变为冲突。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美关系仍然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关口。王毅将同沙利文就中美关系敏感议题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那么沙利文为何在这个时候访问北京？他将和中方具体谈些什么？这又预示着美中关系接下来怎样的走向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欢迎您。
您好，您好，各位大家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旭光好，各位听众好。
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郑旭光先生，我看到有中国媒体称这个拜登啊派他的心腹沙利文访华呢是显得比较特殊一点。那么沙利文究竟在拜登政府对华事务当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他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郑先生。
首先呢，这个总统安全顾问他本身呢是这个职务就是在1947年设立的，因冷战而起。1953年，啊，那个国安会是在1947年，那么这个总统安全顾问是在1953年，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一个总统非常方便的。您刚才说的心腹，因为冷战时期有很多特别的事务需要紧急处理，那么。国务卿和国务院和白宫啊，毕竟呢，它有一套官僚体制在约束，而且国务卿是属于阁员，而这个，沙利文这个国安角色呢，助理角色，他无需经过参院批准，所以呢，他更加能够体现总统的个人意志。那么沙利文之前呢，我们知道啊，他在去年的气球事件后，他一直有秘密穿梭，和王毅有3次的秘密会谈，极大的缓解了中美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关注到的是在大选前，大选前，他访问中国，那么一般认为他有可能会安排在巴西，就是大选后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的一个见面。但是呢，按照白宫的说法，沙利文此行呢是要谈到几个问题。一个是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一个是打击芬太尼、南海、台海以及俄罗斯，就是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问题。这是美方期望要谈到的几个话题。而中国呢，他们的美大司的司长说重点是台湾问题、发展权利及战略关切，实际上呢就和这个中国的关税问题有关联。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教授给我们的点评。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个沙利文他的角色，还有在气球事件之后其实有连续3次的跟王毅在这个非正式的管道来进行沟通嘛。那么这一次他是直接要到北京去了，据说要谈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甚至是安排这个拜习会啊，但目前我们还不确定。您认为这次沙利文到北京去跟王毅会面会具体谈哪些棘手的问题呢？赖教授。
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棘手问题非常多，而且这些棘手问题呢彼此相关联，而且各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如果不辨认这些个棘手问题后面的推动力，英语就是 dynamics, 就不能把握美中关系的变化脉络来解读双方的官方声明。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官方解释是什么。美国官方解释呢是沙利文访问的目的是就两国元首以前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是为了确保两国政府的沟通管道畅通。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两国关系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双方首脑都不希望这些问题上升升级到失控的程度。这就是拜登所说的给两国关系加装护栏。
嗯，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京方面并没有任何这种护栏的说法，也但是呢，他也没有明确的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用的词是止跌企稳的说法，是的，美中关系的现在的现状是止跌企稳，这就显示了习近平的希望，就是希望美中关系回到2018年贸易战开始以前的情况，就是刚才郑其光先生所说的他的这个发展啊，台湾问题啊，他北京想谈的是这个，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由于邓小平放弃了由于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内外政策，失信于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
嗯，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去风险直至经济脱钩，就是西方各界的共识，也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而这种政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种静静的绞杀。为了打破这个无声的绞杀，北京就利用华盛顿不想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心理，不断的给华盛顿出情况，来通过升级棘手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来提醒华盛顿做出让步。那么这个呢，就是边缘外交艺术，这是我给他译的，就是 brinkmanship， 这英语是 brinkmanship， 就是边缘外交艺术。沙利文来北京就是提醒王毅，提醒北京方面，玩火可以，但是别玩得过分了，别引起了火灾。那么呢，我呢根据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观察，对这些棘手问题进行了由重到轻的排列。第一个是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在南海的冲撞，中方可能会从越共总书记来访中受到了某种鼓励，就因而采取了更加进取的政策。我把这个 aggressive 变成了进取，这比较中立一点。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政策。中东政策，北京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介入中东事务以后，它的政策的特点就是搬弄是非，火中取栗。北京呢，不仅在挖对方的自己对手的墙角，也挖自己的手自己朋友的。在当前的形势下，北京是在暗中支持伊朗，希望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就是 Hezbollah， 将以哈战争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和资源从自己的身上和俄乌战争引开，引到中东地区。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沙利文要提醒北京不要通过平壤来向乌克兰向莫斯科提供武器装备，自己也不要向莫斯科提供生产武器的设备。
好的，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事实上，就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沙利文已经在北京和王毅进行会晤了。那么他是在这个今天星期二下午抵达北京的，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沙利文表示将和王毅讨论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需要有效管理的分歧的领域。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说，这是2016年以来啊，这个8年多来，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是第一次到北京去，然后跟这个中方的官员进行会面。我想继续请教郑先生，当然包括他可能谈到的，不管是俄乌、中东，甚至台海，稍后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但刚才赖小刚教授提到一个边缘外交，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重要的美中高层会面之前，其实都会有双方一系列的出招。我想请教您一个部分，就是在白宫宣布沙利文访华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8月23号美国宣布了要对近400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中包括了很多家的中国公司。那么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和个人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啊。那么中方当然也回应了，商务部是说美国的举动是典型的单边制裁，中 共外交部则敦促美国要停止抹黑栽赃、施压讹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会面之前的一些出招跟交锋啊？我想请教郑先，您觉得这一轮对中国公司的制裁和沙利文访华究竟有没有关联性？在俄乌的问题上，沙利文此行能和中方跟王毅达成任何的共识吗？您的观察？
这个联系非常明显，同一天，美国政府又不是完全分立的，它是商务部的动作和这个国安委那应该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也表明一个沙利文此行对俄乌战争的进展的一个关切。我们知道刚才您讲到，八年来国安顾问首次访华，这说明过去八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一个紧张较劲的状态，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前一两年，基本上把中国事务都在往后推，案头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沙利文访华是一个标志啊。那他在2022年11月巴厘岛会晤的时候，
是
这个总统拜登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由王毅和沙利文进行战略沟通。之后呢，所谓的三轮战略沟通呢，中方的评价还是相当高啊，说是实质性和建设性的。那么这个管道要继续利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拜登已经退出了竞选连任，那么剩下的这个11月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可做的事情啊，重点会在外交事务上取得突破。那么显然呢，无论是中东还是俄罗斯，那么中国政府啊都能够起到它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就是中国周边的这个局势问题啊，现在的菲律宾可以说接连的三天动作，昨天又是海警，两国的海警啊相撞。那么这个紧张呢，从美方来讲是跃跃欲试啊，愿意给菲律宾提供护航啊。那么菲律宾呢也有也有积极也有消极啊。消极的说呢，他们愿意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积极呢，就是认为这个美菲的安保条约还可以再做一个扩大性的解释。那么就是说需要美国给他更多的承诺，但是呢又不实际上把美国直接切入进来引入进来。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前这个三中全会之后开了一次政治局会，那么习近平啊专门有一个讲话，就是要加强这个海防、海空和这个陆地的这个边境保安的问题。所以这个紧张局势也与此有关。
是的，刚刚这个郑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所以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要谈一下这个中共的军机首次闯入日本领空，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下半场要请教两位来宾了。不过回到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沙利文这一次访问北京，他行程是27号到29号，周二到周四，但他其实这个很急着，一到了北京下飞机之后呢，就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度假村和王毅已经先会面了，两人是在中美国旗前这个已经握手。当然这一次的会面有比较多的议题是闭门会谈当中来讨论的，但是双方已经说会针对美中双方之间有不同分歧的部分来进行这个管控啊。那么路透社就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在众多棘手的问题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中方会特别针对这个中东局势的评估来听取沙利文的看法，因为现在中东局势从星期天开始又开始这个越来越紧张哈，又进一步的这个冲突升级了。那么尽管美中双方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沙利文说在地区不稳定现状其实美中是有共同看法的，所以我想请赖教授，您觉得美中现在在中东问题上究竟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共同的看法分别是什么？沙利文此行能在中东问题上和北京达成更多的默契吗？赖小刚教授。
好的，那如果沙利文有这种想法，抱这种期望哈，那就是异想天开，他想多了。华盛顿与北京在中东是同床异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有过默契，过去的的确确有过默契， 这种默契呢，我给带引号的默契，因为呢是运气。那么毛泽东呢，在上世这个事情追溯到毛泽东的时代，因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的特征就是这个特点，对，毕竟是太祖毛太祖。毛泽东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注意到，在西方民主世界和东方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中东地区就是这个中间地带，在它中间。那么，由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始终不稳定，离苏联和中国又不太远，西方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又远远多于莫斯科和北京。而且呢，莫斯科在赫鲁晓夫时期还忌讳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对抗，毛泽东就利用这个特点，通过无偿援助足这一地区的激进分子，其中就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巴解组织，就现在控制约旦河西岸的那些人，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好让苏联尴尬，来打击国内的亲苏派。结果就逼得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苏联的中东政策和整个的第三世界政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无法与苏联相比，结果毛泽东就尴尬不已。那么到了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做法，把无偿援助变成了军火贸易，在两伊战争期间向双方提供军火，同时呢，在以色列的援助之下研发新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歼十战斗机。并且利用美国禁止出口远距离武器这个禁令，秘密向还没有建交的沙特阿拉伯出售中程导弹。那么当时呢，这是1988年事情，当时美中两国还是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蜜月期。华盛顿对北京的做法是非常生气，但也仅此而已。那么北京呢，经过向沙特出售导弹这个事情，就看透了华盛顿，因此呢，在中东的顾忌呢也就越来越少。在911事件之后呢，又抓住了美国的软肋，把维吾尔族的独立运动也列入了恐怖主义之列，逼着美国接受。北京这种做法呢，就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作为如出一辙。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机会，不断袭击国军在敌后的游击队，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对国军不惜大打出手。那么，华盛顿与北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德黑兰也是一样，那么北京与德黑兰自然就是盟友，如果不是盟友的话，也是朋友，也是伙伴，
准盟友。
准盟友。如果拜登政府相信北京在中东问题的说法，那就是美中在中东地区有着共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呢，拜登政府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就是在自作聪明，而由于自作聪明而产生的愚蠢。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从过去的历史把这一次沙利文到北京去可能谈的中东问题给我们做了一番拆解。我下面念几个这个网友的评论，我请教郑旭光先生好吗？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针对这沙利文访华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叫梅德维杰夫 Dimitri 的网友，他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这一次访华呢，背景是美中关系在贸易、人权、台湾等问题上日益紧张，那么沙利文此行是为了通过高级别的对话来稳定双边关系，避免冲突升级。会谈沙利文和中国的外长王毅将重点讨论如何管控分歧，避免误判。他认为可能会涉及到台湾人权、贸易等敏感议题，甚至也包括乌克兰、朝鲜等国际热点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这个见解。还有一位叫做 Wong Will 的网友，他说他想问一下，为什么是美国来人到中国，而不是中国派人去美国呢？ 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去年十月份王毅应该是有访美，并且安排这个稍后的这个拜习会在旧金山举行，所以其实这个有关于拜习会稍后也会请教两位来宾究竟是不是来铺路的沙令文此行。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这个华荣，他说这个这一次沙令文呢是到北京去画红线的，是要警告中共究竟哪边是生哪边是死，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那么想综合刚才几位网友来请教郑旭光先生了，两位网友提到了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是国际媒体认为说这一次沙利文访问北京会谈到的。中国外交部在沙利文访华之前的吹风会上特意指出说，台湾问题当然只是老调重弹，是美中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后他还说，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我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怎么看着中共外交部在沙利文访华之前啊，就又给美方画红线的做法，是不是像网友说的，这次沙利文跟这个北京见面是有针对这个红线，尤其是台湾问题会进行一系列的交锋吗？郑旭光先生，
这个双方的关注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从美国来讲，首先是关注啊，不要有这个擦枪走火，不要产生误判。那么芬太尼的话题、南海的话题都超越台湾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种长期战略，因为对于台湾问题啊，一直讲的是红线中的红线啊，是第一道红线。那么这也就说明啊，他一开始就把牌亮得非常清楚啊，在台湾问题上啊，他要坚守。那么作为美方来讲呢，没有把台湾啊放在最重要的话题。另外一个，前面的这两位网友提到为什么沙利文去，您前面讲了王毅也来过了，沙利文现在去也合适。但是呢，为什么是此时去，我觉得和美国的大选有直接相关。
嗯，
就是拜登总统不希望啊在大选期间呢，美国的对外这个外交事务上出现重大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也想取得一些外交成果啊，能够对贺锦丽的大选有所裨益，譬如说俄乌问题，譬如说中东问题啊，那么包括所谓的芬太尼啊，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沙利文啊，可以说八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安顾问。还有一个呢，从卡特总统以来啊，这个拜登是唯一一个没有到访北京的美国总统。
嗯，好的，感谢。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做一些缓和吧。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的点评。那么也想请教赖小刚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这个一个是这个经贸经济方面的，一个是这个刚刚提到大选，也是这一次沙利文访问北京的一个大背景嘛，因为现在美国马上要举行总统大选了。我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其实表示说，这一次王毅和沙利文的会谈要谈到一个中国发展权利的问题。那么中方的声明是说，美方现在在关税啊、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还有单边制裁方面，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了400多家公司被制裁，是等于是美方不断的采取针对中国的一些举措，中方认为是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权益，而且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那么赖小刚教授有分析认为说，其实现在啊，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中东也好、俄乌、台海问题，其实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最在意的现在其实是经贸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困局，所以需要外部的环境，尤其是美国来做出一些改变和改善啊。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这一次北京是不是有可能在经贸问题上跟沙利文谈得更多？那你又怎么把这个放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的此刻沙利文访华来这进一步的解读呢？赖小刚，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北京方面最想谈的就是王毅所说的，最想谈的就是经贸问题。他用他的话呢，王毅的话来说呢，就是发展问题。这个呢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死的问题。这个由于中国的特点，经济发展特点造成的，就是 中国在16世纪以后就日益依赖国际市场，这个和原来苏联是不一样的。中国从16世纪以后就依赖于对外贸易，只是朝廷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经济运作它就是依赖对外贸易。那么毛泽东呢，他的在50年代初的时候，他异想天开，他以为呢，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个panacea， 就是个灵丹妙药，能把中国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结果呢，他没有多久发现不灵，所以他试了所有的办法，包括大跃进以后这种东西试了，但是呢都不行。所以实际上呢，毛泽东在1969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追溯时间很早，至少我现在追溯到了1969年的夏天就开始了。那么后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下来，在1989年苏联东欧地区都垮台了，共产党垮台了，就是因为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呢，邓小平就说呢，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自己改革开放自己国门，同时呢，就是美国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共有一种误解。这就是用余茂春的话来说呢，就是美国人对待中国有一种传教士的心理，就是一种施舍给你，我只要通过我的这个自由主义，通过介绍美国的制度，用美国的成功就可以改变中国，中国就可以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传教士心理。但是呢，美国人误读了中共共产党，所以呢，一直到了但是这是误读了共产党，所以就给就用这个以前美国的副总统谁他用说张开双臂，当发现邓小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真的就张开双臂来欢迎中共，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共。但是呢，美国这个制度特别好的一点呢，它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就特别提醒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说美国的另外一个保守势力呢，他就注意到防止中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所以一直在严格监视着中共，那么一直监视到了，你就看一下美国那个美中叫 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那一个个非常写非常好，一直发现中共呢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所以说呢，中共的美国政策就变了。这一变化呢，对于中共来说，就中北京来说，釜底抽薪，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了。
好的，
所以北京就想改。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郑锡光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跟他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 End of CCP 的网友，他说美国很怕祖国支援俄罗斯，主要就是谈俄罗斯问题的，台湾问题没什么可谈的，统一台湾省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是网友个人意见。于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应该会送一套习思想全集让沙利文扛回去做学习。还有一位这个Reader Chines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为最后一次拜习会铺路，为什么不是王大人前往华盛顿会晤沙利文，而是相反呢？难道北京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美国政治大选变动不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是美国民主充满活力的表现，放任对手中共做大，热衷和中共北京沟通对话交流会晤访问，变相的去维护中共北京才是虚弱和软弱的表现。他认为说很有可能会误入中共的陷阱，落入其圈套，变成失败的接触旧模式。我再念一位我们 X 网友上的这个尸骨无皮，他的说法是，最后一次拜习会不会吧，难道不会留给世人一个两位老人相见欢的印象吗？沙利文在其他国家遮遮掩掩的见王毅之后，这次大摇大摆的走访北京，想必是想去探个底儿，看看这会儿在中南海是谁说了算。我们网友很多不同的意见啊，郑旭光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很多网友其实提到关注这个沙利文去究竟是不是为拜习会铺路啊？那么现在自从这个山中全会之后，好像习近平也有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传闻，所以也有人认为说沙利文这次去北京是要来探个底儿，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郑旭光先生，
要是探底不用亲身去，这个没有意义。最主要的还是表达一种善意，就是说我来北京了啊，你邀请我，我来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 破冰之旅，也是沙利文的首次访华，也是八年来美国国安部顾问的首次访华。啊，那这个还是希望啊，释放啊，在大选期间啊，中美关系啊不要过于紧张，因为过于紧张的话就很难把控，很难把控什么地方会擦枪走火啊，所以这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举动。另外呢，我看注意到网友说啊，台湾问题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啊，双方已经表达了无数次啊，只不过是互相不接纳，但是态度非常清晰啊，两边的态度都非常清晰。可以操作的就是这个俄罗斯议题以及这个经贸话题。实际上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二月份的一个制裁名单呢，在八月一号并没有出来，就是不是制裁就是加关税啊，就是在不是二月份，在前几个月加对电动车加100%的关税，这个原来要八月一号推，现在推到九月。实际上呢，可以说本身经贸话题是美国方面也是比较痛的，因为一方面加给中国的关税，另外一方面对美国的很多制造商贸易商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这个话题呢是在这个剩下的这半年是可以谈的，是可以谈的。另外一个呢，对俄罗斯的这个节奏中国是可以把握的，这个不是原则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觉得沙利文当然是释放善意的，他访问北京。至于两个老人要不要再见
拜习会
啊，拜习会，我觉得这些政治家他比较有意思，尤其是拜登，我的观察，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人，就是非常建制派，非常有仪式感。那么当刚才
卸任之前，
对，
和习主席再进行一次会面也说不一定。
对对对，所以赖小刚博士刚才批评美国政府的很多角度应该说在拜登身上体现的是比较清晰的。
仪式感啊，不晓得是不是还会再见一次。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画面，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在他卸任之前啊。不过针对这个台湾问题怎么谈，经贸问题怎么谈，俄乌战争问题怎么谈呢？接下来沙利文还会在北京停留到星期四，我们时事大谈在星期四还会有相关的这个讨论，也请大家持续锁定了。不过我们上半场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还有赖小刚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啊，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